我在天上的父，尊称是你，真的是你是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愿你给我们机会，愿你赐予你的恩典给我们的一个主。主也感谢你，你愿意把你的真理、你的旨意都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你的话语都可以能够越来越深的来认识你。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听你的道之后，让我们不仅是认识你，求主你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来爱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爱愿你顺服，也求主赐给我们能够有智慧有力量，可以面对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道路，面对一切你为我们面对的试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弥迦书的第四章有其中一个重点，一直是在提醒我们说信上帝很难。就像说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的路上，我们在路上当中是怀着哪一种的感情，哪一种的哪一些的思想而来的。我们有机会来赞美敬拜来崇拜上帝，我们是不是带着一种的骄傲，因为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实在的活出我们真的是属于唯独的又活又真的上帝呢？或者我们是带着喜乐，因为我们果然终于有一天可以做到一点有一丝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可以来赞美敬拜上帝。或者也许我们来，我们反而是觉得有一点空虚或者甚至沉重的一种的感觉，觉得为什么我们非要每个礼拜天都来赞美这位的上帝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感觉上是有越来越 少的信徒，结果就算是有信徒，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比他们要极端，一谈话就说我们是有点走火入魔了，说我们真的是每个礼拜天都要来敬拜。可见其他人没有每个礼拜来敬拜，他们也得救，是不是？然后我们也会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信了主之后有没有比别人好。以色列人当时看周围的巴比伦或者亚兰，就发现周围的那些国家又比他们富有，又比他们成功，又比他们强大，结果周围这些国家就看着以色列，就嘲笑他们说，你们的神看起来不像是真的，要是他是真的就会更多的祝福你们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一样，我们周围会有许多的非信徒，其实比我们富有，比我们成功，比我们有权柄，比我们强大。之后这些人仍然也是某一种程度上都在嘲笑我们说，哎，你们这些是在追求一种的给弱者的信仰。我自己的妈妈就经常挑战我说，你们这个上帝，你们这种信仰其实是安慰弱者无能者，你要追求就说明你自己不够强。那这位的上帝，他为了要配得我们赞美敬拜他，他有做到了一些什么？他有没有保护我们永远得不到病痛？他们也有祝福我们的孩子在学业上比其他的孩子要聪明，成绩要比其他孩子要好。 我们相信甚至来赞美敬拜这位上帝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看见面对这一切的挑战，面对这一切的试探，仍然愿意相信这位的上帝真的不容易。实际上他果然是一个神迹，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我们可以违背所有的理性来选择跟随这位的上帝，我们违背所有的理性来承认我们没有上帝是无能为力，是一种的神迹。我们愿意接受我们靠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一点点的善良都没有，我们就是一个自私的有罪的人。我们愿意这样的承认就是一个神迹。就算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我们可以面对其他的试探，面对好的天气，面对朋友约我们玩，面对其他的东西，我们仍然选择来到这里来赞美敬拜他，是一种的神迹。上帝的话，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答案来面对这些的挑战？有，圣经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有点走疯了，这个世界已经忘记了没有上帝任何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我们每天除了空虚就是空虚，每天都是一样，每天都是工作，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我们就会老，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死亡，我们就会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就是一个循环，没有，我们不会见到任何的之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任何真正的新鲜。风就是吹来吹去，所有的水就是往大海洋里面流，结果在里面就气化，又下雨下来。我们每天工作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生活，为了可以赚一点钱，可以买东西吃。我们也忘记了，本来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是免费的，白白的就把这一切都给我们的，那时候不需要工作。我们每天工作或者更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赚稍微多一点点的钱，可以买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有一点点的排他性的一种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别人没有的只有我们有的就有价值，因此他就值得花多一点的钱，他会比别的东西要贵。结果当我们走了，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说其他的人也不会纪念我们，我们就会被忘掉。我本身我都不知道我的曾祖父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也想到说，我们会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黄金，大家把它看成是贵金属，但黄金本来它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它那个它这种的，在黄金这个东西，它软到一种地步，你如果用很纯的黄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人才要发明要有 24K 有 18K 有什么的，要混其他的东西在一起，它才稍微硬一点点，才可以做一个我们认为有一点用的东西。我之前不知道 18K 就是18克拉的金啊，实际上它只有1/4的金，有1/4的成分其实不是黄金。结果我们就这个一个本来什么都不可以做，在什么事情上都不可以用的一个东西，我们果然把它看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它少。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会拍一张照片，或者是像 几秒钟就往网上一传，然后就很希望有很多人可以点赞，他就觉得这个很有价值。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这个世界已经走疯了。最讽刺的是人类这样做，这样的忙碌，最后并得不到真正的平安，也不会真正幸福。为什么 不会真正有平安呢？因为人因为自己的罪性，自己的自我，这种的自私的一种的状态，会让他们更注意自己没有的东西，自己还缺乏的东西，反而不会以因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满意。我在这个时候在准备的时候，就想起以前我们小时候曾经所听说过的一种的童话，是一个国王的故事。就这个国王他就想知道他的国度里面的人民到底幸福不幸福，就自己呢假装打扮了普遍的人，就走遍了他自己的国度。他又发现说，哎，所有的人都比我穷，他们工作的比我苦，但是他们比我幸福。他就很不可思议。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的农夫，这位农夫真的是很穷，小小的一块地，每天一大早就去耕地，工作的很辛苦，但是看起来很幸福。结果他就回到他的王宫了，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觉得哎，怎么可能？他们有的东西都比我少，他们过的生活我比他们方便多了，比他们好多了，他们比我辛苦多了，为什么这些人还比我幸福？结果人呢就有罪性了，这个国王当然不能允许他的子民比他自己幸福，所以他就一直想说我怎么改。结果他的一个顾问就来建议说，你如果要使这个农夫不幸福，我有一个好主意。结果这个国王他就听了他的这个顾问，就有一天呢在一个箱子里面装了99块的金子，然后就放在这个农夫的门前。这个农夫一大早一出来，就在他门前找到99块金子。刚开始高兴得很，哇，一个大惊喜，大天赐下来的一个祝福。然后就开始数，一、二、三、四、五，数，数到97、98、99，没了。哎，觉得不对啊，怎么会是99呢？就再数一次，一、二、三，数，数到97、98、99，真是没了。还有不可思议，结果是周围找，是不是周围掉下来了？就一直找，一直找不到。结果他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性格很急、很焦躁的一个人，以后再也不幸福。人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喜欢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认为我们还缺乏的那一块。这个农夫他果然最后他不会因为本来没有的后面得到的99块金子而幸福，他是因为认为自己还缺乏的那一块而不幸福。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已经忘记了我们这样做下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在弥迦书的第四章，上帝就告诉我们，应许我们说，他以后赐给我们这些信徒的国度，就在这方面 跟大家不一样。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讲的第四节，他又讲到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上帝就应许我们在他的新的国度里面，人人都有足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会有缺乏的。在那个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对一个东西的价值的定义，不在于是基于别人没有才有价值，不在基于少的东西才有价值。上帝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会足够的提供给我们，而且我们因此会有平安。第五节有提醒我们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这个就提醒我们说，就算是我们周围还有一些我们认为比我们强大的国家，就像以色列人当时看亚兰看巴比伦一样，就像我们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一样，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他会亲自保守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一些的试探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当我们被逼迫，当我们被掳走的时候，当我们的圣殿被毁坏的时候，当我们的环境已经没有一点可见的上帝的同在的印证的时候，上帝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说他会恢复他的教会，而且他会有一天他会来让全世界的民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神，他才是真正的审判神。他这里所提到的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就是让我们记得像以色列的一样，让我们记得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很忠心的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上帝在这里也让我们有一种的心理的准备，提醒我们跟随他是很难的。我们跟随主有的时候是一个好像要成就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使命一样， Mission Impossible， 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要从埃及走出来一样，从最强大的国家，最有权柄的一个法老的一个圈子里面走出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攻击那些比自己要强大的子民，然后现在他们的国家走下坡的时候，他们的北国马上要被毁掉的时候，他们南国马上要被掳走的时候，他们仍然要相信他们在上帝里面可以得胜。上帝在这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跟随他就不要太过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不要关心我们到底有多还是有少。我们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说算是比较多了，但是对整个苏黎世的华人来比起来，我们还是很少。我们也不要跟别人比说我们到底比别人好还是比别人差，我们所受的病痛比别人多还是比别人少。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会释放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跟他的受膏者有份，我们跟他的荣耀有份。结果是上帝亲自在我们身上动这方面的功，是上帝亲自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保留在他的信心里面。我们就继续看弥迦书的第四章第六节，所记载就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上帝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他会召集那些，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就是那些弱者、瘸腿的，而是被赶出的。瘸腿和被赶出的是指谁？当然就是指我们这批的信徒，指他的教会。上帝用瘸腿来描写教会，就是因为描写我们这些的罪人，虽然是属于上帝，但是我们不像健康的人可以很有力的向往上帝的国度而跑。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面对的一切的试探，我们跑两步就停了，然后就分散注意力了，左走一步右走一步，反正就忘记失去方向，然后就只能求上帝再带领我们继续走。所以上帝就用瘸腿来描写他的教会。讲到瘸腿，所有的犹太人一听到瘸腿，他就会知道讲到瘸腿的就是会死定的那些。瘸腿就是有任何的问题走不动的那些，瘸腿的就是那些一打仗肯定就会被杀死的那些。我们之所以是瘸腿的，就是我们一看到别人好像比我们好，别人比我们富有，别人比我们健康，别人的孩子比我们聪明，别人的孩子的学习的成绩比我们好，我们就开始忧虑，是不是上帝还在祝福我？我们很羡慕那些非信徒，可以很坦然的就追求他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不顾虑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旨意。我们很羡慕其他的非信徒可以在那么漂亮的一天，可以不要来到这里，可以到湖边去散步。上帝用瘸腿来描写我们这一批的信徒，也是会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眼中，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教会有一点跟死人一样。上帝还说招聚那些被赶出的，我们就会知道这很有意思。因为弥迦讲的过了不久，过了二十多年，那个南国就被巴比伦掳走。我们今天也可以有一种的相似的一种的感觉，就是我们被掳走。我们在西方虽然没有直接被国家而逼迫，但是我们好像是被整一个的社会而逼迫。我们西方的这个社会当中，还有谁真正相信上帝？我们这个西方的社会还做出任何的事情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名吗？结果那些被赶出的，他们就是因为被逼迫而在侍奉上帝，在活出行出自己的信仰的范围，有被拦阻，有障碍。所以这里用瘸腿的跟被赶出的来描写教会，真的是描写一个好像像一个死人的一样的一个教会。上帝还说和我，就是和上帝所惩治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上帝果然说以色列被惩罚是上帝亲自做的。这个圣经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的这方面的记载了，但是很多我们人认为所面对的不利，所面对的灾难，所面对的痛苦，所面对的病痛，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自己 有没有反想过，当自己得病的时候，当自己因为懒惰，因为没有这样的心情而不读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公司忙到一种度又没有时间好好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会觉得是外在的一些因素，所谓的外在的一些因素就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些因素，那我们就因此安慰我们说，因为是外在的因素，那只能说我们倒霉，那因为我们倒霉呢，就好还好，还好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它没有那么的糟糕。如果我们更诚实的来思考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哎，也许不仅是外在的一些因素，也许是内在的一些因素，也许实际上其实它是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一些因素。这样讲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会把很多其他的东西看成比上帝要更重要，我们才一直会有借口在上帝或者对上帝的侍奉上打折扣。但是圣经这里所提醒我们的还要比这个更严重，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说，它不是外在的因素，它不是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它是上帝的管教。就是当我们自己没有这种的精神，没有这种的心情来读经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太软弱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觉得啊，因为有点累，因为太远了不来聚会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的错，而很可能是上帝的管教，上帝没让我们有精神读经，上帝让我们没有力量祷告，上帝让我们软弱，很容易就有借口不来聚会。反过来，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上帝的恩典，特别的恩典，上帝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精神来聚会，来亲近上帝。上帝的恩典会使我们愿意读经，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愿意祷告，会让我们愿意亲近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在对上帝的侍奉，在亲近上帝的过程当中有缺乏，我们就要求上帝来原谅我们，因为很可能上帝已经没有安排我们有亲近他的机会。反过来，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人就说我们碰到好的我们就要感谢上帝，说是上帝祝福，这样好像很属灵，反而我们看我们碰到不愉快的，我们自己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永远先不要怪上帝啊，这个这样讲好像会得罪上帝，所以我们就宁可怪其他因素，我们怪我们自己倒霉，我们怪所谓的命运不好，其他的外在的因素。但有人就问，如果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不是上帝亲自安排的，那上帝会不会有能力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呢？如果我们所体会到所面对的病痛不是上帝允许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他能医治我们吗？如果我们工作忙碌不是上帝允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如果我们加班不是上帝允许发生的， 那我们求他保守有用吗？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是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宁可相信命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但命运，宁可相信一种的命运，不肯相信上帝。我们继续看第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弱者瘸腿的被赶出去了，我们最后要活，那瘸腿的不会死，那个被赶出去的归到别人的统治之下的，被别人逼迫的那些，最后会是强盛的。当北国被毁掉，南国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基本上以色列这个国就没有死了。所以上帝在这里给他们的一种的应许是，确实是只有上帝可以给的，就是一个死的，一个没有的东西，重新可以复活，重新可以复兴，从无又变成有。那上帝在这里也用同样的一个比喻来描写他的教会，好像一个感觉上已经死了。苏黎世州多多少少有100万的人口，礼拜天有多少会来聚会？这样的一个教会健康吗？你看这教会今天人稍微多一点呢，是因为有 party 啊，是在玩。上帝就应许我们说，他的教会虽然我们左看右看觉得哎，好像已经没有人在跟随主了，但上帝说你们不要放弃。他要用这个话也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说我们会复兴起来。犹太人到现在一直好都还在等这天，就等他们的弥赛亚而来，他们很期待大卫的国度可以复兴。但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上帝后面就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新的国度，不是大卫以前的在世上的这个国度。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的教会会复兴，上帝亲自会来治理。这里讲到的一个不是一个属世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而且我们会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就在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里面而成全。我们知道是基督当弥赛亚来了，成立了上帝这里所应许所描写的这个国度，就是上帝当王来治理的这个国度。结果上帝他这方面会让我们看到他伟大的一部，他讲的你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考虑，都只能承认他已经实现了。他仍然是大卫的一个后裔，但是更主要的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本身就是神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国度。这里所讲的从今直到永远，就会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国度已经开始了，而且不会被毁掉，它会很永久的持下去。耶稣基督将会再来，而且上帝做王治理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永远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自己所吩咐我们的、所要求我们的 来赞美和敬拜他，而且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在一个情况下可以做，就是因为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允许我们做。第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先知这里就会继续讲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教会会复兴的这个应许。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这两者应该都是指耶路撒冷。羊群的高台，有一些人就说，先知用羊群的高台来描写耶路撒冷，就是因为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它从一个很强大的城市变成一个很落后、很软弱的一个小村。但我们可能相信先知之所以把它叫羊群的高台，就是因为上帝把它定为是他的子民聚集的地方。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他讲到从前的权柄，很多人就会想到，哎，应该是大卫的国度那个时代。诗篇的第72篇第5节也有记载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就同样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国度永不灭亡，因为上帝亲自而保守。弥迦书这样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过了大概有600年，耶稣就道成肉身来了第一次。在那个时候，耶稣来了就成就了上帝降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但是当时犹太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经上所讲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今天都还在等。等什么？就等，真的是等大卫的国度可以复兴。但你们可能还记得弥迦在四章的一开头第一二节就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天，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还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圣毁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所讲的一切根本不是讲一个属世的一个国度。因为他虽然说之前的那个权柄没有复兴，但是这里他描写那个国度，就是说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在后面他就把重点提出来了，为什么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呢？就是因为上帝的道，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然后后面又讲到训诲，然后讲到耶和华的言语从耶路撒冷里面出来。所以这里很明显，上帝讲的不是一个属世的一个国度，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基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而建立的一个国度，就是指他的教会。上帝的启示让我们人可以更深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确实圣经要提醒我们说，信上帝 不简单，升上去很难。我们不会比我们周围的人而好，甚至很多方面我们比我们周围的人而差。我们不会被保护说永远得不到病，我们永远遇到不了任何的灾难，任何的痛苦。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意义，我们知道为什么人间有痛苦，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我们用属灵的眼目来看待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有意义，就是在上帝里面。上帝让我们体会他的爱，特别就是在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上帝让我们体会他的恩典，就是当我们每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根本不配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他的国度会永久。上帝会保守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国家，我们周围的人不用强大的时候，我们这些瘸腿，这些被赶出去的，这些弱者，我们会被上帝聚集在他所定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他会让他这个国度而复兴，他要得胜，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要得胜。耶路撒冷会得回他从前的权柄，而且借着他的话语，他会来统治，他会来治理他的这个的世界。我们要把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成为我们每时每刻，成为我们面对试探，成为我们在痛苦在病痛当中所依靠的一个应许。求主亲自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来盼望上帝的应许。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应许上能够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很诚实的在你面前承认，跟随你信你真的不简单。我们会看到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我们会看到很多用人的眼目来看比我们好比我们强的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你里面仍然是会遇到痛苦，是会面对病痛。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依靠主你的良善，我们可以知道你在永恒当中有你的美丽的计划。我们这一切所发生的，虽然我们现在不完全明白，我们可以知道是有意义的，就是要最后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痛苦当中可以体会到主你的爱，你的安慰。我们也感谢你，你不断的让我们能够体会主你的恩典，知道我们虽然是不配的你爱的罪人，但是你仍然是拣选了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亲近你，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罪性，让我们能够跟你和好。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你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也感谢你，知道你会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力量来面对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主，求主你保守我们，经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一步一步的在你面继续成长，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当你的盐，当你的光来为你做见证。愿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